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第四十一节，我念一节，请各位念一节。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风雨中的信心。耶稣呢，在讲道的时候，他是坐在船上的，他讲了很多的比喻。讲完了比喻以后呢，在这讲道的时候呢，这个门徒啊，跟这个群众啊，是站在岸上啊，听他来讲道的。所以讲完道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夜晚就来临了。所以耶稣呢就吩咐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也就是要到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去。那这个船呢就离开了岸边啊，向湖的另一个方向前进。那门徒呢和耶稣啊一同前往，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我们知道耶稣是木匠，所以事实上耶稣呢在这个航程里面呢，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也没有办法做掌舵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做超凡或者是划桨，这些工作他都没有办法做的。那在驶往这个对岸的过程半途中呢，突然、就狂风大作、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策舵的，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在航行的半途当中。那波浪呢就很漫过了这个船身啊，湖水就打进到船舱里面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船的里面呢不止载人啊，也装了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只能做一件事情，也只可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处找容器能够把水就摇出去这个是唯一的事情需要做。所以大家拼命在那里做倒水的工作。但是在这样大家在忙的时候呢，耶稣在船尾，他枕着枕头在睡觉。那我们想，风那么大，浪那么大，船只在那里摇晃为什么耶稣仍然能够睡觉呢？我们从这里看见因为耶稣已经讲到讲了一段的时间很疲惫，消耗得很厉害。所以如果说我聚完会以后讲完道没有留意跟你打招呼请你不要对我有意见我不是对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可能我这个时候累了注意力没有那么好所以门徒呢就把他叫醒了，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们在这里知道，渔夫的话一般来讲他们是熟悉水性的，会游泳的，遇到这样大的风浪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渔夫还是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应付，而且呢深深的会害怕。所以他们在这种恐惧的情况之下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尝试把这句话用最温柔最客气的态度来讲我发现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你用唱的，像唱黄梅调一样慢慢把它唱出来，或许听起来就比较柔软一点。否则这句话你听，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那可以听得出来，在门徒的心里面呢，他们是有责怪的意思，甚至有一个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大家在为着活命在那里努力奋斗的时候，你却在那里睡觉，甚至你可以感觉到他们还有一点点愤怒所以我在想说，我上一堂我跟那些青年人讲说，如果我跟这些青少年一起在船上的话呢，那我在睡觉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不会对我这样说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就把我扔到湖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耶稣醒来了以后呢，他就站在船上就斥责风向海说静了吧，住了吧。那这个地方我看见他讲这么一句话，就是住了吧，静了吧。我 在过去啊，在军队服务的时候呢，当过军官啊，我在教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那些学生啊就是高中生。那有一次我稍微晚到了一点啊，那到教室的时候就发现整个教室啊像一个马戏团一样啊，闹哄哄的，那大家有的跑来跑去啊，所以整个教室里面就是很吵。那我也是用这样的话说，住了吧，静了吧。但是喊了以后呢，照常啊，那个吵声啊都没有改变的哈。所以事实上我发现主耶稣在讲这个住了吧，静了吧的时候呢，他所显示出来的就是一种能力哈，能力就显出来了。那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像外面的试探引诱来的时候，像排山倒海一样，一波未平啊，一波又来啊。事实上我们的心呢就在那里起伏波动，我们也很愿意说静了吧，住了吧。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发有人过来好像惹我们激怒我们，我们就要发脾气了，那个脾气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啊，到了一个地方好像要火山要爆发。如果你想说住了吧，静了吧，那不见得就有效果。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能够克制压制下来啊一切这种翻动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那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回过来啊，就对门徒说啊，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事实上耶稣讲这句话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的胆怯呢？你们仍然还没有信心吗？那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那么胆怯，意思就是非常的胆怯，你们为什么非常的胆怯呢？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并不是在那里只单单责备他们说，你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啊，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仍然还胆怯吗？我是一个木匠，你们还是渔夫啊，我还可能不会游泳，你们还会游泳的，你们为什么这么样的胆怯呢？然后呢就说，你们仍然还没有信心吗？所以耶稣若讲这句话说你们仍然还没有信心，耶稣的口气里面他是有期望的，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应该有相对的信心，足够的信心了，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信心。那当我们说到信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信心其实都有一个对象的，他的信心会不会是说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信心对于你们驾船的技术还没有信心吗？或者是说你们是渔夫啊，你们对风浪应该有经验的，你们对你们的经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是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仔细来看耶稣哈，因为刚才耶稣这个门徒对耶稣讲话的口气啊是这种口气啊，所以耶稣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哈，你用这样的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那现在耶稣就返回来问他说，你什么为什么这么胆怯呢？到现在还这么样的一个惧怕呢？你们的信心到现在还没长出来吗？所以接下来当耶稣把风浪平静了以后，对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质问的时候呢，他们接下来就大大的惧怕，这些人就大大的惧怕。事实上他们怕了几次呢？这是第二次的惧怕。第一次的惧怕是什么？就是风浪来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对耶稣喊说，我们都丧命了，你不顾吗？事实上这个是第一次的惧怕，当风浪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有 很大的惧怕。但是第二次的惧怕呢，比上一次的惧怕呢还要更大的惧怕。所以第一次的惧怕呢是自己的命都要没有了。我想我们一般人一个人的惧怕呢，最大的应该就是我们的生存的问题，生死的问题临到我们。但是这些门徒呢却有一个比生死问题还更大的惧怕，对着耶稣说，这到底是谁？这句话事实上想起来是值得思考的，因为他们已经跟耶稣在一起，而且朝夕相处，现在却问说这到底是谁。基督徒有时候以为我们跟随了耶稣了，认识了耶稣，但是有时候耶稣呢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呢，许可一些大的风浪临到我们，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大的风浪里面呢 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是谁。所以他们在那里说到底他是谁，因为怎么样，因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刚才风浪那么大，把我们的生命都产生威胁，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结果风就完全的平息，浪已经完全看不见，大大的平静了。所以对门徒来讲呢，生死的问题的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一次的遭遇里面呢，他们感受到了，所以他们对耶稣呢用一个惧怕的心来回应他。过去他们可能只是以为是一个爱他们、关心他们、带领他们的夫子而已，现在他们却对他产生极大的惧怕，因为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总的会经历到一些的事情，就像这些门徒他们所遇到的这个风浪是超过他们想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的里面遇到了在这个风雨的时候，遇到了波浪的时候、风浪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来看待呢？事实上在我们所发生的事情里面有四个层次我们来认识。一般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呢，我们最期望的第一个信心、希望，我们希望相信呢，是主他神迹啊，希望神迹发生。事实上信了主的人啊，其实的里面呢有一个很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我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没灾没难，有风浪发生的时候呢，希望去祷告，然后神迹就发生了，灾难就过去了，风平浪静。这是我们第一层的信心，我们很期望风平浪静，环境马上就能够平顺下来，只要我一祷告。所以要是这样的祷告一成就以后，他就越有兴趣来 越往这方向来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信心呢，事实上不是往往能够继续持续的。第二层的信心呢，乃是讲到当耶稣出来斥责风和浪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见一件事情，那个能力啊，主的能力呢就显明出来了，能够把风浪啊能够制服下来。所以我们也很盼望我们遇到一些事情遭遇的时候，自己觉得过不去的时候呢，希望上帝呢能够把能力赏给我们，我们能够去面对外面的挑战。那第三个信心的层次呢，是主的话语，主耶稣说了话了。当他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上帝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神的话的里面呢带着能力，神的话的里面呢带着应许。所以事实上刚才我们所发生的整个过程里面呢， 上帝在带领他们的过程里面呢，主耶稣有没有讲话？他事实上讲三次话。哪一句话是关键性的话呢？刚才有没有留意到当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句话，我相信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是当就这么一回事就过去了。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句话，既然耶稣已经说话了，这个话的里面就带着能力跟应许了。如果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也就是说这件事一定会成就的，因为我已经说了我们渡到那边去了，中间的过程只是过程而已，最终还要把他所说的话显明出来。而且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已经指出方向来了。所以神的话呢带着不仅是应许，而且还带着引导，带着方向。如果我们的信心有这个层次的话呢，可能情况会大为改观。那最末了的一个信心的层次呢，是主的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发现这整个发生的过程里面，从头到末了呢，主耶稣都在他们的船上，在船上，他在船尾，在船的末端的地方，但是耶稣在船上。所以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的一生啊，每个人可以形容我们的一生事实上就像船啊， 要航行在海上，我们可能就像那条小船航行在一个汪洋的大海，我们也很盼望能够安全的抵达对岸。我们在航行出发之前，我们很期望一帆风顺，风平浪静，并且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我们希望我们懂得怎么样操纵这只船，我们也希望找对正确的方向，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全力很努力的向前而行。但是天呢，有不测风云呢，人确实有旦夕祸福啊。有些的时候突然就产生了暴风巨浪啊，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呢，就不是单单我愿意努力，我愿意奋斗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情况的时候呢，这是超过我们所有拥有的条件。如果在人在行驶的这条航程里面呢，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刚才的这四个阶段，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是不是耶稣在你的船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在船上的话呢，那你就不无所惧怕。所以我们常常要需要为我们的朋友祷告。事实上我们就是盼望他在他航行的这条船上呢，耶稣在他的船上。这就讲到一个人的救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神能够在他的船上。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话语，不仅仅我们邀请耶稣到我们这个船上来，并且我们要与他有交流有交通。主耶稣很愿意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用一个留心留意的态度来听，因为他所说的话，如果一旦他说话的时候呢，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话语。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一个经历，就是神对我说话了。那神对我们说话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也就是平时的时候呢，我们把圣经放到我们里面，好像放到我们里面当仓库一样放进来了。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在跟神祷告交流的时候呢，耶稣说圣灵就会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圣灵就好像那个寻找档案的那个，到我们的里面去，从我们档案里面呢，把神的话呢就拿出来 交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这个时候上帝为着应付我目前所遭遇的事情呢，他用这句话呢要来引导我，我就知道有方向，我就知道有应许，我就知道主会带领我。所以当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如果这句话他们留在心中的时候，他们确实的相信的时候呢，那他们或许是用船到了对岸啊，或者是另外方法用潜水艇也是要到对岸的，终归还是要到对岸的，因为他说了这个话了。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留心的读，在祷告的时候也要留心的注意上帝是不是要对你说话。往往的经验里面我们知道，在你所遭遇的情况之下，上帝一旦说话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依据了，这个就是你的把握，你就不会摇晃。不仅仅耶稣在船上，而且他还给了应许。第三个层次呢，讲到主的能力。当我们有了主在船上，主耶稣给的话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等候他的能力。这个等候的能力就是圣灵就将从天而来的能力呢降下来在你的心灵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经验到风浪就会平静下来，你就不至于晃动得太厉害。而且你会发现，当我们遇到一些风浪的时候呢，最主要还是先从心灵里面的风浪能够平静下来。当我们里面的风浪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就有能力跟力气呢来处理外面的风浪。最痛苦最辛苦的阶段就是外面的风浪不止息，里面的风浪更加剧，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很容易就崩溃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次序常常从主那里得能力，让我们心灵中的风浪呢靠着圣灵的能力呢让它平静下来。如果有这三个阶段，主在你的船上，主对你说话，他的能力临到，那接下来第四件事情，他所要行的神迹定规会在你面前呈现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越认识主了以后呢， 就不会把信心放在神迹上面，我们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也就是说，你知道主在你的船上，第一个安息，这是根据，所有的安息呢，就是从这里当根据。当主对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进入享受安息了。虽然风浪还在前面，虽然还没有平静下来，基督徒的享受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当主有话给你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开始进入安息了，你就可以在这个风浪当中靠着他的能力等候他的神迹的作为。这段等候的过程中，你已经在享平安。世上的人只能等神迹出现他才有平安的，基督徒所享受的平安就是在神给你话语到神的作为显明之间，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已经享受了真正的安息。那这个是基督徒所拥有的一个特权。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第一个思想，感谢主，他已经在我船上了。再寻求的就是主，你对我说话，求你对我说话。那这个就看你平常在主面前的寻求，等到他话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等候他的能力要临到，这时候你就开始平静，能够去面对处理你该处理的事情。当你这样的经过以后，到最后至终风平浪静，神迹显明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带领是如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见你在门徒身上所遭遇的风浪当中，你掌权，你作者为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确实临到我们，你在我们里面。主，愿你在我们里面居首位，也愿主你常常将你的话说在我们里面，也给我们一个读经寻求的心，好叫你的话语不致中断空白。愿主你的话语带来的你的能力临到我们，叫我们在风浪前我们能够叫他止息下来。愿主你带领我们，叫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弟兄姐妹翻开圣诗第六十二首，圣诗第六十二首，依靠主永远膀臂，第六十二首。现在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唱依靠主永远膀臂。
何等的欢喜，